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2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说，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这次访问新加坡和越南，是为加强和深化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美国副总统何锦丽21号启程前往新加坡和越南访问，约在22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抵达新加坡。陪同何锦丽出访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空军2号专机上对随行记者说，副总统的访问实际上是有关加强并且深化美国与新加坡、越南、东南亚和整个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正如大家会听到副总统何锦丽在这次访问当中经常说的这样，他认为我们是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就是全球疫情大流行，事实上是这个新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这位官员说，副总统意识到世界现在比过去是更为相互连接、相互依存，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强烈地相信我们的伙伴关系，尤其是美国在东南亚和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官员说，副总统这次访问会将重点放在三个重要的领域，他们称之为三脚凳，这个就是安全、经济伙伴和全球健康。他将会谈到处理气候变化威胁，重申美国的国家价值和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劳工权利和人权的承诺。副总统将在这次的访问当中表明，美国对这个地区的确拥有一个永久的承诺。在回答这次访问是否会对中国的南中国海的主权声色提出挑战的问题的时候，这位高级官员说，他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色已经被确定为非法。更广泛地说，美国认为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为的模式，对当地国家产生了巨大压力，但他认为以他们的目标看待这次访问是很重要。美国在东南亚长期存在，大家的经济体紧密相连，美国在这个地区有很大的安全存在，他认为这个就体现了美国在当地长期存在的作用和长期存在的伙伴关系。他还说，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随着世界的演变，美国加倍努力是保持存在，加强伙伴关系，并且与地区的重要国家更加紧密地合作是非常之重要。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虽然英国与这些政府之间存在不信任，但英国将是要求助于俄罗斯和中国，以对塔利班施加适度的影响。拉布对星期日电讯报说，他们是将要是引入好像是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具有潜在适度影响力的国家，无论这个是有几咁不舒服。上个周末，塔利班在阿富汗夺取了权力，导致几千人逃离，并且可能预示着武装分子回归20年前的严厉和专制的统治。英国和中国最近在各种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香港和涉嫌侵犯中国维吾尔族的人权。自从2018年前双重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因为一种名为洛维乔克的苏联神经毒剂中毒之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亦都处于冰点状态。斯特里帕尔将几百名的俄罗斯间谍是暴露给英国间谍机构军情六处。一名在莫斯科工作过的 BBC 记者被驱逐之后，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国国防部说，自从8月13号以来，英军已经从喀布尔撤离了3821人，其中1323人已经抵达英国，其中包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英国公民和符合阿富汗搬迁和援助政策计划的人员。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星期六晚间说，放弃阿富汗是悲惨的、危险的、不必要和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亦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一位曾经在2001年派遣英国军队进入阿富汗的前首相说，撤军的决定不是出于大的战略，而是出于政治。他说，在美国是就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进行了他所说的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磋商之后，英国需要认真地反思。缅甸军政府逮捕了两名的当地记者，对媒体继续是实行镇压，受到强烈的国际谴责。隶属缅甸军方的米亚底电视台星期六报道说，缅甸前沿新闻网站的专栏作家兼美国之音的电台评论人士西图昂敏，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缅甸语组的自由职业记者泰特钦在8月15号被捕。米亚底电视台说，西图昂敏被控煽动罪，并且社交媒体上是散布虚假信息，对军政府提出批评，敦促民众参加罢工，支持反对派运动。 報道話，泰特因被控窩藏被通緝的犯罪嫌疑人西圖昂敏，並且為緬甸民族團結政府工作。無國界記者組織星期六話，這兩個人目前被禁止與外界接觸，表示兩個人被拘留是非法行為。該組織亞太辦公室主任牛丹陽話，這兩名記者被拘留的示意情況，後者是體現了軍政府對待記者的殘忍。緬甸軍方吊銷了很多媒體的執照，繼續對媒體進行鎮壓。保護記者委員會上個月話，緬甸統治者已經有效地是為獨立的新聞報導定罪。人權觀察話，緬甸軍政府自從軍事政變以來，已經逮捕了98名記者，其中46人在7月底仍然在押。目前已經被降級為熱帶風暴的颶風亨利，星期日早上是侵襲美國東北部漫長的沿海地區，數以百萬計的紐約長島和新英格蘭地區南部的居民遭受風速高達每小時40至50英里的強風、風暴潮和暴雨帶來的停電、洪水、道路積水、樹木刮倒的危險。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星期日早上7點在最新通報當中，將亨利從颶風降回至熱帶風暴。此前亨利在星期六下午2點被升級為颶風，風速達到每個鐘頭75英里。至星期日的中午，預計亨利熱帶風暴的中心將會經過長島最東端的靠近沿岸的地區，從羅德島和康州的沿海地區至麻薩諸塞州新貝德福特的颶風或者熱帶風暴警告依舊有效，4200萬的居民預計受到影響。據路透社報導，全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從星期六起處於熱帶風暴警告之下。紐約市市長在星期六的推文當中敦促居民星期日留在家中，如果需要出行使用公共交通。紐約緊急管理官員警告說，強降雨和強風會引發路面積水並且減少能見度。即將辭職的紐約州州長星期日下午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警告受影響地區的居民可能遭受水災。麻薩諸塞州和康州的州長啟用國民警衛隊隨時進行救援、清理雜物和公共安全保障等的行動。幾家航空公司為週末停飛的進出受影響地區的航班的乘客提供補償消費券，一些地區的鐵路服務星期日暫停或者減少服務。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香港嘅公共電台香港電台將會同中國嘅國家媒體合作推行愛國主義。我哋亦會播出專訪前香港考評局嘅經理楊榮宇，佢分析而家香港目前的学术同埋言论自由的前景。不过首先我哋就会报道，民调显示有20%的受访者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咁有香港学者指移民潮仲未到达高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近两年经历反送中运动，加上北京直接实施港区国安法，触发咗新一波移民潮。据香港统计处在8月中公布的年中人口数字，截至2021年的年中为止，正移出的香港居民人数超过75000人。而另据香港积金局统计显示，因为永久离开香港而提取退休强积金的金额，过去一年是接近8亿5000万美元，创下7年来的新高纪录。有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20%的受访者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56%表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环境无信心。 學者就分析說，有兩成香港人有意移民就相當於超過100萬人，數字不算低。估計在港版國安法之下的移民潮還未達到最高峰，而且移民的香港人很多都對前景沒有信心，包括專業人士，令到香港出現大幅度的人才流失。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道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政府2019年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最大规模的反送中社会运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6月30号首次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直接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声称可以止暴制乱。不过统计显示，国安法触发新一波的移民潮，引起各界关注。据香港政府统计处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12号公布的年中香港人口统计数字显示，2020年中至到2021年中，香港人口临时数字是739,700 人，较去年减少87,100 人，当中净移出的香港居民人数达到75,300 人。香港積金局上個星期四亦都公布2020至到21年度的年報，顯示今年因為永久離開香港提取退休強積金權益的金額高達656,700,000港元，即接近6億5,000萬美元，比上一年度的51億5,900萬港元，即接近6億7,000萬美元，大幅增加27.29%，創七年的新高紀錄。前身是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8月2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我们香港人计划今年第二次进行的香港移民潮网上民意调查结果。这一项调查是在8月16至19号在网上进行，透过电邮接触民研群组的成员，有6981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回应。结果显示 56% 的受访者对香港未来政治环境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访者有 32%， 对香港人未来享有的个人自由 54%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访者是 37%。 至于香港的经济前景 42%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有信心的受访者有 39%。至於香港人的移民意欲，調查問及受訪者現在有沒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有 20% 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較上次的調查下跌了1%，而沒有計劃離開香港的受訪者有 71%， 較上次的調查下跌2%。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调查显示两成港人有意移民，相当于100多万人，他认为数字不算低，估计国安法下的移民潮还未达到最高峰，而且这一波国安法下的移民潮和过去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由97前途问题和89民运引发的移民潮在心态上有明显的分别。
兩成不是一個低的數字，兩成很低，如果 你真的計兩成的話，就百多萬人走了，真是吧，而且是準備中的。 我覺得個移民潮的最高峰期都未過。第三，你走的人其實你看到跟即過往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的兩波移民潮，那兩次呢是主要對未來沒有信心，即是沒有即時危險的，亦都有個九七，你如果要走九七年就走啦，係嘛？但係而家問題咧，係好多係睇到有即時嘅不安而走嘅。咁呢個就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唔同啦。
钟建华表示，香港医院管理局最近公布一项统计显示，过去一年医生嘅流失率达到4.6%，护士嘅流失率达到6.5%。他認為是一個大幅度的人才流失，反映這次移民潮令人憂慮。他批評港府沒有制定挽留人才的政策，呼籲當局重視這個問題。
最近也有些大家看到，有位心臟科醫生走，全香港只有3個這個人，走了一個了， 咁所以今次嗰個移民潮咧，好值得我哋擔心嘅。而且咧個數據啦，就似乎都未去到最高峰。我哋相信啊，如果計埋七八月嘅數字咧，會係相當之大啦。再計遠啲嘅話咧，其實即係你睇近期你做緊政府做緊嘅嘢，呢個都係喺移民研究上面一個所謂好明顯嘅所謂 push factor。移民研究來去講兩樣嘢都係 push and push 嘛，係嘛？有啲咩推你走，有咩拉你走？而家香港係冇咩嘢 factor 係可以拉到啲人留喺度嘅，而係 push 緊啲人走嘅。好多喺外國翻嚟做咗幾年嘢，把讀完書翻嚟做幾年嘢嘅人咧，都話要走。
鍾建華表示，今次調查同上次三月中嘅調查比較。20%的受訪者表示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只是下跌了1%，但是非建制派支持者對香港的政治、個人自由和經濟前景的信心，較上次調查都有明顯的改善，但是整體有意永久離開香港的人只是下跌了1%。他認為非建制派支持者口講和實際行動是不是一致，值得留意。鍾建華又表示，港府統計處8月中公布的2021年度中期人口統計顯示，過去一年香港淨移出的人數超過75,000人，不過相關數字只是到今年6月30日，未反映7、8月出現趕及英國 LOTR 簽證截止和子女開學前的移民潮，他相信實際數字更加驚人。
政府幾個禮拜前發表了過去一年嗰有90,000人走咗啦嚇，咁、那個數字咧去到今年嘅年中，去6月30日。咁但係你近呢兩個月咧，大家留意一下知道噶啦，喺機場嗰啲
送別
嘅場面啦，特別我同阿坡有點好相似嘅觀察，就係、是、近呢個零月咧，係身邊好多人走嘅，因為可能好多人趕住係喺開學前走啊。有個人相當之多嘅，差唔多個禮拜都有一兩個朋友或者識得嘅人，嗰啲學生係移民走嘅。咁多數都係頭先阿坡所講嗰種，帶住一兩個細路嗰啲。咁呢個係人數，即係如果我哋將呢個七八月份嗰啲數計埋落去嘅話咧，個數字可以，我相信係會比即係過去嗰年嘅年中嘅數字咧係更加驚人。
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讲师黄志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统计处公布的75,000人净移出只是一个开始，他认为要观察未来半年至到10个月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舒缓，各国通关隔离措施撤销之后，香港人移民是不是会大幅增加。
那75,000人其实只是开始了。只是開始嘅啫喎，因為大家都知道咧，而家仲係喺疫情之中，咁就即係基本上咧，係咪好多人跟住即刻可以即係動身走咧？我哋仲要再睇多一段時間，即係我覺得起碼你最少限度都最少要睇多半年，到起碼即係10个月，然之後你先至可以即係睇得準啲。
黄志伟表示，80年代因为香港前途问题出现的移民潮，港英政府和中国政府都着力要安抚人心。尤其1986年香港政府的年报公开承认香港有移民潮，对往后制定基本法有一定的影响，尝试挽留香港的年轻人。
咁而咧呢一点咧系令到跟住往后整个嘅政治谈判。即係意思話，然後喺制定基本法裏邊啦，基本法政制啊各方面咧，都需要咧去做一個避重就輕嘅安排。咁所以咧就結果咧，即係雖然話限制咗港人嘅政治參與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都盡量嘗試咧做翻多啲嘢咧，係去令到留低嘅人咧，即係穩住佢哋嘅陣腳。咁同埋咧係令到佢哋咧係。即係有特別係嗰啲後生啲嘅咧，俾到佢哋一個希望咧，就係、是、即係前輩移民咧，跟住騰出個空位咧，佢哋可以替補。咁所以嗰次咧係建基於一次係猜想式嘅恐懼，而跟住出現咗個移民現象。
黄志伟表示，今次香港国安法之下出现的移民潮暂时未有时限，尤其是未见到执政当局的手段有几咁强硬，而且执法的手段亦都未见得有道理令市民信服。他认为这次移民潮不再是猜想式的，而是每日在身边发生的事情，令到港人萌生去意。
对于想移民的群众或者已经移了民的群众来说，正正就是今次是不再是一个猜想式的，而是一个呢，即是现实在身边发生的。你每日打开新闻呢，有时候你都听到一些即是不是那么开心的消息呢，令到你的人的情绪呢是受到即是干扰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是我们只能去说，如果真的要对比的时候呢，那今次呢我们是暂时未见到呢，即係有一個即係清晰嘅停止期，特別係官方嗰表現出嚟嘅嗰種言論啦，譬如你啲民間組織自行解散，佢哋都會話依法追究。咁呢一點咧，係令到啲即係令到啲人咧就會覺得即係好似未完喎，電視沒完沒了喎。
針對港府統計處公布香港人口數字減少，香港政府發言人解釋，受到2019冠狀病毒影響，香港同其他地區實施嚴厲的關口管制同埋檢疫措施，令到國際行程受影響，而入香港的人數處於低水平，而疫情之前已經離開香港的香港居民可能選擇留在外地，或者因為行程受阻未能返港，相關因素或者导致录得香港居民正移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负责香港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考试命题的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的评核发展部前任经理杨永宇博士，因为去年一条有关日本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关系的考试题目，而被中国和香港的亲北京媒体大肆批评。他在离开香港考评局之后，曾经为被当局打压而被迫关闭的《苹果日报》主持过历史节目。在港版国安法的威胁气氛笼罩之下，他和很多香港人一样，在最近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定居。杨永宇在英国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的专访，去讲述他离开香港的背后原因。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51岁的杨永宇说自己从来未来过欧洲，想不到第一次就是全家人移民英国。他在7月底到步，刚刚才开始适应新生活。杨永宇透过电话访问说，作为历史研究者，考据要严谨，他在香港公开的发言一直都很小心。来到英国，他感到自由度是有所提升。
原本的红线都已经变了红漆了，人说即好撇嘅，一撇咁样整落嚟啊！咁你都唔知佢到时游到边度。咁我谂你喺英国里边嚟讲，你个思考嘅空间系会比以前大一啲。
一年几之前，佢仲系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评核发展部经理。旧年五月中嘅香港文凭试历史科考试，可以话系将佢嘅生活改变得翻天覆地。试题展示两则日本喺20世纪初对中国友好嘅例子。其中一条题目问到，考生是否同意日本在1900至1945年间对中国带来利多于弊。本来这个是一条令考生展示他们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开放试题，但中国官方媒体介入，指试题美化侵华历史，教育局亦公开批评，考评局最终宣布取消这条试题。杨永宇其后面对多方面压力，在去年8月初辞职，离开工作15年的考评局。杨永宇说，试题一出，官媒文汇报和大公报连续一个星期用不少的篇幅去招呼他，想迫使他辞职。他认为当时他拒绝辞职之后，公开的公势其实有所减弱，压力转向到教育局和考评局的内部。 到佢辞职之后，炮军有所减少。佢喺去年十二月接受几间传媒访问之后，攻击又再次出现。例如一月初，佢嘅考评局前同事收到署名杨永宇嘅慕名信件，手写佢已经转行加入黄色事业嘅字句。信件除了有一篇《东方日报》批评他的文章剪报，更加贴有一些身穿三点式泳衣女性照片的桑拿浴室广告。这类信件杨永宇说出现了最少三次，每星期一封。杨永宇相信那个人应该是低级打手，因为他不熟悉考评局运作，将部门名称全部都写错。
是一个警告，我不可以不理的。变咗嗰度，喺嗰一度开始嘅话，我就要谂下我嘅后路喺边度啦。究竟我系留喺香港，定系要另谋后着咁样咯？因为其实都要谂一谂家人个安全吓，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就谂要走噶啦。
杨永宇话：史提事件好似小说咁吊诡，简直令佢无法想象政权会咁样对待佢。背后原因系佢嘅家庭背景。他的父母其实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退休员工。事件发生前不久，他的爸爸才刚刚过世。
即是三月的时候过身的，然后就新华社是派人来到吊唁的，然后就给了一封很厚的白金。那他们给完之后一个月呢，就同一个机构过来了搞我，即是找黑客来吃我Facebook 啊，咁跟住又大公民会又出稿嚟就打我啊，咁样。
史提事件之后，佢喺网上平台 Clubhouse 讲过三四次节目，当中有提及考评局。佢由朋友听闻，教育局每次都有派专人收听，暗示佢要小心言行。佢喺三月开始为同样备受官媒和政府炮轰的《苹果日报》主持历史节目《这才是真实的香港史》，反而没有收到任何恐吓。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小心翼翼，每次都要求朋友检查内容有没有触及红线，最多只会借用节目取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杨永宇说，令他决定离开香港的事是《苹果日报》英文版执行总编辑笔名卢峰的冯伟光在机场被捕。
很多朋友即刻会叫我，喂，你快点走啦，快点走啦，你在跟苹果合作过的话始终都不安全。咁忧虑是有的，咁当然理性你跟我讲话点拉都拉不到我啦，咁样。咁但是问题就是始终都会担心红线下移嗰有一日清算完即是大嗰啲嘅话，就会清算我哋呢一啲噶啦嘛。呢个感觉系会即系每日都会喺自己嘅心里边出现嘅。
杨永宇话：佢收拾好家当之后，走得好急，只剩低三四日嘅时间，连佢一直想去嘅香港通用地图公司都冇时间去，冇机会收集佢想要嘅旧地图。喺佢约三百箱嘅物件当中，足足有二百几箱都系旧书。几年之前，他曾经想过放走大部分的书籍，但当社会运动和他的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想法变得完全相反。
知道来到英国的话，你很难找到参考材料嘛，所以就所有书一本都不买，就越封不动，越想着要走的话，你就要将它运过来。
他说自己是大中华交，连博士论文都是写关于广州的历史。要离开居住五十年的家移民英国，杨永宇说他黯然神伤，但又要克制低调，避免激怒政权，直到安全和家人离开。在英国回望香港近期发生的事，杨永宇说历史角度看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思想上和武装上坚持斗争，但香港人并不习惯这件事；第二个方法是避，在外国保存实力，在自己能力所及将香港人的文化和精神延续下去。他说他还会在教育和历史方面继续做他一直在做的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的房地产大亨许家印近日卸任恒大地产董事长，不过许家印作为母公司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和恒大地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恒大深受19000亿元人民币债务的困扰，被迫要出售部分的资产去缓和债务压力。分析人士就认为，恒大的这个被认为是房地产行业的灰犀牛，会不会在债务危机当中跌落深渊呢？中共当局会不会在恒大危机的时候出手相救呢，以保持房市、金融市场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呢，是值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8月17日，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司系统表示，许家印不再担任恒大地产董事长，柯鹏卸任总理以及是法人代表，赵长龙是任董事长、总经理和法人代表。中国证券时报旗下的微信号券商谷中国引述接近恒大人士的讲话，这次恒大的地产高管的变更是恒大地产藉着是深深房回 A 股终止之后的正常变动，不会涉及到管理架构以及股权的变化。许家印作为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以及是恒大地产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并未有发生变化。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目前是全国政协委员、恒大集团党委书记，7月1日受邀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现场参加中共建党百年的庆祝大会。恒大地产集团是中国恒大集团的子公司，在2017年8月之前，恒大地产的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法人一直是由赵长龙担任。许家印卸任恒大地产董事长的消息再次导致了恒大系的股票承受下跌的压力，其中中国恒大系跌了 4%， 恒大的物业系跌了 8.7%。 在恒大地产换帅之前，恒大集团债台高筑，开始减持资产已经是引起外界的关注。恒大8月1号以32.5亿港元的价格出售旗下资产恒腾国网络11%的股权，这个是恒大希望通过出售部分资产减轻负债的最新动态。杨之前6月20日，恒大转让 7.39 亿股的恒腾网络的股份，获利 44.33 亿港元。6月21日恒大出售嘉海城大约是 30% 的股份，进账 27.62 亿元人民币。8月10日恒大发布公告说，正在接触多家的潜在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探讨有关出售公司旗下部分资产，包括但是不限于出售公司上市附属公司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是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权益。恒大接二连三减持资产，从侧面印证了恒大深受负债率过高的困扰。不过出售资产所得的百亿元，对于负债高达 1.9 万亿元人民币的恒大来讲，只是杯水车薪。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高速蓬勃的发展，一座座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尤其是在几乎是刚需的北上广深的等一线城市。在大量的投资炒房客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些年的房价一直在度朝着上升的方向发展，即使房企拿地价格再高，一旦是房子建造开工，就能够预售楼盘回款偿还银行的贷款，因此房企在这数十年的房市热潮当中赚得盆满钵满。不过面对着商品住房建得是越多，房价涨得越高，一般老百姓越买不起的情况，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7年10月在中共十九大报告当中对房地产市场如何发展定下了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对此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一线二线的城市相继出台了严厉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措施，包括限购、提高首付比例以及贷款利率等等。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 過去一年咧，曾經過度擴張、大量舉債以求大力發展嘅一啲房企，運營資金出現咗短缺，陷入咗債務危機。其中就有好似恒大咁樣嘅龍頭企業。今年7月19號，毛石中級人民法院嘅一份裁定書顯示，英港發銀行怡興支行嘅請求，凍結怡興恒裕置業有限公司，亦即是恒大的 100% 的持股，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1.32 亿元或者是查封、扣押其他的等值财产。而兴资行表示，不立即申请保存将会是使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对于资产被法院冻结，恒大集团立即发表声明，话该公司旗下的怡兴恒裕置业有限公司和广发银行怡兴支行项目贷款 1.32 亿到期为2022年3月27号，对怡兴支行滥用诉讼前保存的行为，公司将会依法起诉。不过就在恒大措辞严厉的发表声明几日之后，恒大7月22号是一反之前要对簿公堂的强硬态度，声称恒大和广发银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更是诉前财产保存民事裁定事宜，双方经过充分的沟通已经是妥善解决。虽然恒大的危机处理化解了资产被法院冻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恒大背负的巨额债务已经不是什么的商业秘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骏利亨德投资公司的投资经理詹姆斯估计，恒大的负债是超过3000亿美元，如果按最新汇率1美元兑换 6.48 人民币的折算，3000亿美元大约就等于 1.94 万亿的元人民币。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属于高公干的运营的行业，和银行及金融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防止房企一旦发生资金的链断裂，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不稳定的重大影响，是中国政府监管房市的当务之急。中国央行和建设部2020年8月20号约谈了恒大、万科、碧桂园等11家重点房企，并且对监管房企债务以及资金划出了三条的红线，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70%， 净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 100%， 资金短债比少于是一个企业一定时期经营现金净流量和流动负债的比率。若然某一家的房企达不到政府监管的标准，将不得再增加有息负债的规模。中国经营的报旗下的新浪微博贝果财经就表示，截至2020年底，恒大总资产 2.3 万亿元，总负债是 1.95 亿元，净负债率是 153%， 剔除了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是 83.4%， 现金的短债比为是 0.14%。由此可见，中国政府为房企的划定的三条红线已经全部都被恒大踩中。恒大集团今年6月底曾经公开承认，该公司有息负债去年高峰时候曾经达到8700多亿元，但目前已经降至5700多亿元。同时，恒大的净负债率已经下降到 100% 以下，实现了一条红线变绿。恒大中承诺今年年底之前将现金短债比例是达一以上，明年底之前将资产负债率降至 70%， 全面达到央行、住房亦是城乡建设部的监管要求，实现三条红线都全部转为绿。北京的著名房地产经济学家刘正山表示，和其他的行业相比，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通常是比较高，从拿地到开发到销售的周期很长，要积极大量的资金。因此单纯从负债率来讲，负债率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过他亦都指出，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泡沫以及房价涨幅过快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也的确是跟这几年的这个住房的调控或者叫管控的
刘正山对美国
之
话，的确系同呢几年住房嘅调控或者管控直接相关，所以呢几年提出嚟房子系用嚟住嘅，唔系用嚟炒嘅，实际上就系要防止房价系继续上涨。独立经济学家刘正山表示，除了政府抑制房价涨幅过快的调控政策之外，不少居住在一线、二线的人因为房价涨幅太快、太高，不得不离开，而需求不足，反过来导致了房企的销售下降，无法及时回软偿还贷款，出现了资金链断裂，陷入了债务危机。刘正山表示，之前房地产大亨万达集团就因为资金链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是壮士断臂出售大量的资产，才能够避免企业破产。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暴利的驱使之下，泡沫越来越大。中国银保监会是主席郭树清在2021年的3月2号在国新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便就承认，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泡沫是比较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是比较强，是金融体系最大的灰犀牛。灰犀牛这个概念2013年1月由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克在达沃斯全球论坛上面是首次提出，并且在他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当中作出了详细的描述。灰犀牛指的就是几率极大、冲击力极强，它是被忽视的风险。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是好像一头两吨重的犀牛将牛角对准了我们的全速攻击。2017年7月17号，中国官媒《人民日报》配合中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章当中是提到，防范化解决是金融风险，需要增强优惠意识，既防黑天鹅亦都要防灰犀牛，对各类的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亦都不能够置若罔闻。黑天鹅通常指的就是小概率但是影响巨大、难以预知而且是罕见的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恒大集团这头中国房企当中的灰犀牛规模庞大，经营是范围广泛，和银行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生存和政府存在的直接利害关系。恒大集团一旦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当中是率先破裂，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是破产，可能会引发到重大的金融风险。政府是否会出手救助房企免于倒闭，以减缓灰犀牛的冲击力，给予国家金融系统甚至是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对此，独立经济学家刘正山就咁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跟他带来的这个后果有多大？
刘正山表示，这个同房企倒闭可能带来的后果多大有直接关系。美国的次贷危机，政府亦都是出手。因为次贷危机导致了大的金融危机，如果房企带来的后果或者影响是市场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政府应该是不会出手。刘正山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话，如果市场能够承受某个企业倒闭，就交给市场来解决，如果市场解决不到的话，就要发挥政府宏观市场的调节作用，出手相救。他说，因为这些是涉及到银行的问题，涉及到银行的问题必然是一种金融的危机，房地产企业很大一部分资金就是来自银行，自有资金非常之少，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比如是房企采取预售的方式提前收取资金，如果日后交不到房子的话，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一方面是金融危机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社会稳定的问题。中国青岛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这个是青岛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叶宪容教授认为，政府不会坐视好像恒大这样的龙头老大陷入债务危机甚至是倒闭而不管。
一定会救了，只是要看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了。恒大来讲，他那个
叶宪容表示，政府一定会救，只要是看什么的时候， 以是乜嘢嘅方式嚟出手相交？恒大嘅 1.9 万亿同银行信贷总额180万亿相比，根本系冇所谓。因此政府一定会救。所以尽管一波一波、一家一家嘅企业可能出现咁样嘅问题，但系政府为咗保证金融安全，最后一定系会出手。易显容指出，目前中国房地产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债务问题，而是房价在上涨还是下跌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要调整的，最重要要让价格不断下调。
易建容表示，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要调整，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房价不断地下调。最大的危机不是债务问题，如果房价一直在上涨，债务危机就一定能够化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787年5月，美国早期领袖在费城开会，他们原本计划对确定美国13个州松散体制的邦联条例进行修正，但是最后编撰了一部全新的宪法。这份政治文件创立美国的政府体系，承认公民享有的权利，至今依旧是美国的根本大法。但是制宪大会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会议一开始，与会代表就一致同意大会有权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因此提案并不是讨论后投票表决就算完事，任何代表都可以要求对任何议题进行重新讨论。这样一来，很多被否决的议题几日甚至几星期后又会提上日程，代表就此不厌其烦的辩论。如果以流水账的方式讲述费城制宪大会的始末，恐怕会令人十分费解，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围绕主要议题展开。除了可以改变决定之外，大会代表还通过了一项保密规则，他们在议会大楼外面安排站岗的卫兵，报社记者一律不准旁听，会议代表亦不得公开讨论会议的内容。保密规则引起人对大会的各种猜测，特别在欧洲，大多数欧洲人都相信这次大会是要讨论在美国设立皇权。欧洲人认为共和体制只是适合于瑞士这种小的国家，在美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国家是行不通的。不少人开始猜测哪一位欧洲王子将出任美国国王，有人觉得肯定是普鲁士的亨利王子，另外一些人更看好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第二仔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王子。在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就连很多美国人也都对这些讲法将信将疑。制宪大会召开时，托马斯·杰斐逊担任美国驻法国代表，他听说会议采取保密措施之后非常气愤，因为他坚信言论和新闻应该自由。直到40多年后，詹姆斯·麦迪逊才解释了大会采取保密规则的原因。他说，如果大会对外公开的话，任何大会代表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主张，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公开承认自己原来是错的。麦迪逊说，如果制宪大会没有保密，肯定会一败涂地。大会另外一项有助于代表畅所欲言的规则是全体委员会的辩论方式。虽然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是这种方式直到今日依然有效。根据这个方式，大家可以就提案展开讨论，进行投票表决，并随时改变立场。只要是处于委员会阶段，他们的投票就不会进入永久性记录。为了使费城会议成为全体委员会，与会代表推选来自马萨诸塞的法官纳萨尼尔·戈勒姆担任委员会主席。每日早上10点，大会代表聚集在一起，宣布大会是全体委员会。乔治·华盛顿起身离开大会主席的座位，被委员会主席纳萨尼尔·戈勒姆坐低。 下午四点钟全体委员会又宣布为费城会议，纳什尼尔戈勒姆将位置让给乔治华盛顿，然后由华盛顿宣布会议第日早上继续，这个是每日都要走的过场。5月29号，会议代表听取了维吉尼亚的詹姆斯·杰斐逊等代表提出的政府计划。当时年仅33岁的维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介绍了这项计划。他一上来先对美国现行的邦联条例大加赞赏，称编撰这个条例的人明智伟大。不过他又补充说，邦联条例是为战争期间的13个州写的，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需要在邦联条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需要有一份永久性文件。埃德蒙·伦道夫州长讲到美国13州的现状，他讲的一切其实与会代表都知道，就是美国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已经难以为继。埃德蒙·伦道夫指出，维吉尼亚代表在计划中提出15点主张，绝对没有将这些主张强加给费城大会的意思，希望代表能够深入讨论，各抒己见。虽然其他州的代表亦提出各自的计划，但是从一开始维吉尼亚的计划就是最具影响力的。在跟着下来的3个月里面，代表对计划里面的条款逐项讨论，投票表决，有时还会再次讨论。维吉尼亚代表提出的计划成为费城制宪大会讨论的基础，并最终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础。费城大会原本是要对邦联条例进行改进，使它更加有效，但是维吉尼亚代表提出的计划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政府。与会代表从5月30号开始对这项计划展开辩论。埃德蒙·伦道夫一上来就提出一项修正案，他指出计划要求建立各州联盟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美国的中央政府应该是一个国家政府，包括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埃德蒙·伦道夫话音落后，会议厅里面一片寂静，很多代表都呆了，怀疑自己是否听错。对于大多数代表来讲，三权分立不成问题，因为当时很多州已经实行这种体制，但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的享有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跟着下来很长时间里面，与会代表围绕邦联、国家、最高这些词的定义展开激烈讨论。詹姆斯·麦迪逊和宾夕凡尼亚州州长雅格诺·莫里斯提出不同的解释。麦迪逊说，联邦政府针对州采取行动，而国家政府直接针对人民。莫里斯则认为，联邦政府只不过是根据各方诚意达成的协议，而国家政府拥有完整的运作系统和权力。南卡罗来纳的皮尔斯·巴特勒想知道为什么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政府。德拉亚的约翰·迪金森回答说，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一个由很多州组成的国家。莫里斯跟着讲到未来，他说今日在费城参加会议的代表的子子孙孙不会认为自己是宾夕凡尼亚、纽约或者北卡罗来纳的公民，他会将自己看成是美国公民。莫里斯说，我们这一代人会死去，我们的后代就是美国人。他表示各州一定要隶属于一个享有最高权力的国家政府，因为现在就建立一个最高政府比20年后肯定会出现的独裁者强。与会代表最终通过建立国家政府的提案。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帮彼得森教授睇细路仔，佢急住打电话俾 Larry 要佢求助。咁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噶，分别就系 pee and poo 以及 handful。
Hi Larry， 我系李华，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 pee and poo 系咩意思啊
？Sure， 李华 ，but first you have to tell me why you need to know what pee and poo mean。
我今日同彼得森教授睇细路仔，佢一直同我话。I need to pee and poo, 但是我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I remember Professor Jones' little boy. His name is Scotty, right? What Scotty's trying to tell you by saying he needs to pee and poo, Li Hua, is that he needs to go to the bathroom.
哦，原来 Scotty 是要去厕所。诶，你等阵，我即刻带他去吓。
It's no problem, Li Hua. Scotty's only 2 years old, and he may need some help going pee and poo.
好啦，原来 P 系细嘅 ，Poo 系大嘅意思。冇谂到我今日同个两岁嘅细路哥学咗个新词。
Scotty is a very good teacher, isn't he? I have to tell you, Li Hua, dealing with P and Poo is one of the reasons I don't want to have children.
诶，就系因为细路哥要 P and Poo， 你就唔想要细路哥啊？等你有咗自己嘅仔女，可能就唔会嫌弃佢哋嘅 P and Poo。
That may be so.But I think I'll just settle for a dog instead.
养狗，但系狗都要 pee and poo.
But a dog goes pee and poo outside. It seems a lot easier to deal with than changing diapers.
唉，就算唔喺屋里边，你咪一样要将狗嘅 poo 执得干干净净。如果唔系邻居啊，一定会对你有意见啊。
Then maybe I'll just have house plants. They don't pee or poo.It sounds like Scotty might be playing with the toilet, Li Hua. Boy, little Scotty is a real handful, isn't he?
Scotty 真系喺度玩厕所啊！不过佢唔系一只手就抱得起啦。佢已经两岁几啦，我两只手抱佢都要好用力啊。
By saying Scotty is a handful, I wasn't talking about his size. I meant that he was behaving in a way that is wild and hard to handle, and that he's keeping you very busy.
哦，你系话 Scotty 顽皮？哎，你再等阵，我唔俾佢玩啦。Come on, Scotty, let's go watch some cartoons. 好啦好啦，卡通片肯定会令佢安静一阵啦。
So has Scotty been a handful all day, Li Hua? It sounds like babysitting him has been a lot of work.
的确好攰噶，不过两岁嘅细路哥可能都系 handfuls。他们刚刚学会走路，对什么都好奇，但是又不知道哪些对哪些不对。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think Scotty is any more of a handful than any other two-year-old?
That's right, Larry. 我感受到你小时候一定很顽皮的。
Yeah, my mom tells all sorts of stories about how I was a real handful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我可以想象你小时候多顽皮的样子，你做过什么精彩的事？
Well,My mom tells me that once I got out a box of crayons, and I drew a rainbow on the wall of our kitchen. Then there was the time I brought a frog with me into bed.
哇，你用蜡笔在厨房的墙上边画彩虹，还将青蛙带上床。Oh, you really were a handful, Larry.
Okay, I've admitted I was a handful when I was a kid. Now, what about you, Li Hua?
我妈妈说我小个嗰阵好乖的。I was never a handful.
I should have known. Hey, what is that little handful doing now?
Scotty 攞住厕所里边嘅纸巾喺厅里边周围走啊！而家成地都系纸巾啊！我嗱嗱声要执干净，唔同你讲电话啦。
Well, Li Hua, you better go and deal with Scotty. What a handful! I'll talk to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pee and poo， 系指细路仔去厕所。而另一个就是 handful， 是指细路仔好白染。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